我的麦克风没有 on， 好像有没有？有 ，OK， 好，好久不见哈，有些弟兄姐妹好像第一次，那有几位以前我有经常看到啊，你们都好吗？
好，
好哇，太平安了。我们说好的时候哈，我都可以看到你们脸上都有带着喜悦的这个喜乐，心里的喜乐。我常常讲说，快乐跟喜乐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知道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一样？快乐是说你那个 moment， 你那一刹那，哇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，你就好高兴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今天好快乐，我今天玩了一天，我跟爸爸妈妈出去玩了一天，他们都好快乐哦。那喜乐呢？喜乐是从你内心发出来一个。Joy， 有一件事情，你说你不管你现在是高兴不高兴，但是你心里面是喜乐的，你心里是平安的，这个你就达到了你信主神给你的喜乐哦，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喜乐。我每次讲到之前哈，我都是不管我的主题是什么哈，我都先提醒大家这个喜乐。你心里没有喜乐，就是苦毒，是不是？喜乐的相反就是苦毒嘛。那人为什么会苦毒？因为心中没有神，因为心中没有神，神给你的喜乐在你的心里面已经种下了那个圣灵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说圣灵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它有九种不同的品质，不是九果，只有一个果，它就是我们在心里面得到，最后就是得到喜乐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完美有效的祷告。很多人从进了教会，或者是从小的时候，你看小孩子他就今天 James 没有来哈，还是他等一下来
？James 可能在外面，我不知道。
小 baby 在哭。从小就教导小孩子祷告，然后就是小孩子祷告，那祷告什么呢？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，我们真正的祷告是什么？我们心里想要求的是什么？那怎么样求才是对的？那你求之外呢？你有一个责任哦，你不是光求，你求了，我们刚念了一段经文，对不对？你要有责任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就是你。有些很多人求的时候就是说，哎呀，主要你答应我这件事情，我就怎样点点点，那一段点点点很重要哦，那一段点点点就是说你答应神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。那我们今天用另外那一段经文，我们刚刚念过那个经文哈，来看看说耶稣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来求告的那一位瞎眼的人，他要的是什么？他怎么求？那耶稣为什么？那圣经为什么要把那一段经文写给我们看？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祷告。我们刚刚主导文也念过了哈，里面呢我们会背了以后，但是我们变成一种背的习惯。只知道说原来如此，OK， 是这样念，上句接下句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忘了其中的道理，是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教导他的门徒祷告，所以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这个人来求告耶稣的人，他是怎么样的求告？所谓求告就是祷告嘛，因为耶稣不在我们面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祷告，但是他耶稣在我们旁边，我们只是没有看到他，那祷告人的心态，还有祷告的这个果效，你的效果，那造成的后果，还有以及对这个事情的影响是怎么一回事情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在刚刚念的那一段福音书里面，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，一个祷告人的这个榜样，他来跪下来求。这个人是长了大麻风的人，大麻风那个时候在当时的时代是没有药可以医治的，只是被关在一个地方，限定在一个地方，他不可以去接近人， 虽然那段经文很短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这个人又贫穷，穿的衣服很破烂，他跪在耶稣的面前，你看人家都在指他说，这个长大麻风的怎么可以来跟耶稣跟我们正常人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刚刚念过，有个大麻风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字，弟兄姐妹们你要记清楚，你若肯，谁肯啊？耶稣肯。耶稣你肯的话，你就一定会叫我洁净。所以这里面的字呢，意义深长。第一个，他没有顾忌的祷告。为什么？他来求耶稣。我刚刚讲说，大麻风的人不可以接近人的，好，所以他不管怎么样，他就要排除任何的困难，因为他要得洁净。他要得洁净，好，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，腓立比书又讲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，还有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顾忌哦，我们会想到说，我这个要的太多了吧。我神不会答应的，我相信神一定不会啊！这个事情已经变事实了，我再怎么求他啊，不可能改变事实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祷告之前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你不相信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了。这个时候祷告会不会灵？你自己都不相信，怎么会灵？神怎么会听你不相信的人？所以应当是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但是不能妄求，神也说了不能妄求。第二个就是迫切的祷告，他来求耶稣，他跪下来求耶稣。那个时候耶稣出去，在圣经里面讲他有事情的时候，他是上山，他在山上跪下来祷告，他整夜的祷告，求他的父，还有跟父沟通，说一些他心里的话，他也要听他的父亲跟他讲一些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们不能说每天，有事情了就祷告，我们平常不停的要跟我们的父沟通，天上的父沟通，连耶稣都一上山就是40天了，是不是？他们有叫我们上山40天，那我们上班都不能上，对不对？但是意思就是说，你要随时随地都要跟我们的天父要沟通，你心里要有他，谦卑的祷告，因为他跪下来了。我们有没有在家里祷告有跪下来的？你那不好意思举手，没有关系，不用举手。有些人有这个习惯，有些人从来没有跪过。但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心里对神的一个谦卑的心，我们就应该跪下来祷告。所以耶稣讲说，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去祷告，不要在大马路上祷告，对不对？当时有那个犹太人，他们在这个大马路上祷告，让人家看见说，我有祷告。所以他向他来跪下，而且在会众，在当街上面给耶稣跪下来。这个就是谦卑，谦卑，他降服的一个举动，他表示说他认识主的权柄。有些人不认识主的权柄，我刚刚一开始就讲，有些人祷告之前就怀疑了，灵不灵啊？神会不会听我的祷告啊？这个时候你就是没有认识主的权柄。那这个人他认识主的权柄，所以他从自己的宝座上面，我们常常每个人都坐在我们自己的宝座上面不肯下来，你就是你不肯跪下来，不肯屈膝啊。我们要先把我们自己放下，然后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，才能够经历到主的权威。要不然就是你自己做王啊。好，第四个就是顺服的祷告。你若肯，那你不肯呢？神不肯呢？我也祷告，这个就是顺服。 所以他没有讲说主啊，我为什么会得大麻风？你为什么不治愈？你不治愈我，你为什么让那个人这么活泼健康？太不公平了！你也可以这样子跟抱怨似的讲话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人没有，他说你若肯，主啊，你愿意的话，我就都降服；你愿意不愿意，我都降服。所以就是顺服的祷告。不是说 你祷告什么他一定要答应你，他可以不答应你啊。时间都有，神有做工的时间，他现在没答应你，他将来会答应你。好，他说你若肯就叫我洁净，这句就是说他认识了他自己。我们人都是败坏的，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都是有罪性的，都需要靠着神的医治，也一方面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他的能力，不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能力。有些人说哦，哎，这次灵哎，那有些人就在旁边，家人不信的人就说啊，因为你昨天有吃特效药啊，所以今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你不信主的能力，你没有把自己先放下来。啊，有些人说哦，这是巧合。我跟你讲，世界上没有什么巧不巧合啦。是不是没有巧合不巧合？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他叫你巧合就是巧合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我们要就是有一个，我们要相信主，他必能，他一定。但是你不肯，你不相信主肯的话，大部分的人，很多人。都没有想到说主肯不肯，愿不愿意。所以这个人祷告，他说你若肯，我们相信神一定肯，因为神是有爱心的，神是爱我们的。你愿不愿意帮你的子女做事情？愿意啊，肯呢、啊、但是有时间呢、啊、对不对？不，你不是要溺爱他，他跟你要什么都你都给。啊，父母又不是开银行的，又不是欠你债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教他呀，有时机的时候要教导啊，而不是他一要就给啊。一样，我们跟我们的天父要东西也是一样，他肯，他有专一的目的。这个人要的是什么？他要洁净。他要洁净，他说：“叫你若肯，就叫我洁净。”所以他借着诚实的祷告，他一定要把这个很严谨的这些言辞。我们有时候祷告，很多人讲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不会祷告。祷告不需要堂皇的这个词句，不需要加形容词。有些人说啊，我程度不好，不会讲。没有关系，你有这颗心，你只要知道你要什么，你要什么也会讲吧，对不对？不需要有任何这个堂皇的这个冠冕，把祷告就建立在一个很真诚的一个根基上面。你用心灵说诚实话，你们听过圣经里面有讲，你要用心灵说诚实话，你在心灵里面，你真的。因为相信神，你依靠他，你相信他会有信心去祷告，他就听你的、哦、用心灵说诚实话。第六个就是大有信心的祷告，必能一定能。你肯让我治愈吗？你若肯，必能。他说必能，你若肯，你就一定会。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。好，只是我们平常的信心经常是，哎，又小又弱，我们信心不够。这个是人性的弱点。所以小孩子为什么有时候你教他哈，要教导他要有信心，做事情要有信心。失败了没关系，小孩子从小学走路。他跌倒了，跌倒没关系，爬起来，妈妈摸一摸，哦， 拍拍头，哎，要有信心，你下次扶的东西走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人哦，神给了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哈。我看到我那个小孙女一岁多走路，开始走路的时候，哦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为什么？她跟老太婆走路很像。因为他东倒的东倒西歪，但是他会扶着东西，他知道他走不了那么远，他就摇摇摇摇摇摇，就去那边抓一样东西扶着。这个就是他增加他信心的时候，他没有信心他就不走，对不对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，但是要练习，所以我们祷告也要练习，但是一定要有信心，你才能跨出那一步。小孩子没有信心，他就不跨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常常要抱，他不要走，他要抱，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累了，走不了很腿还没有那个发育的很健全，他会累，但是最主要是说他有没有那个信心，你要鼓励他。好，我们自己成，我们已经是成人了，我们在信仰上面也要自己鼓励自己，要有信心，信心是所有一切之本。你对神没有信心，那其他事情都不用谈。所以祷告不仅是我们表达一种情感，对我们这天父一种情感，也是表现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。那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千万记得这一点。神是要我们好，撒旦是不要我们好，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，魔鬼撒旦他就不愿意你去接近神，他就不愿意你去祷告。所以你要祷告还是不祷告？你当然是要跟神接近嘛，你不要跟撒旦接近。那撒旦就是 灵里面一个征战，他在跟你在这个灵命里面征战，叫你不要有信心。好，所以但我们常常信心会受到这个失败的影响，会感到很颓丧，被这个失望已经取代了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己鼓励自己，你要读圣经啊，你要想到圣经的话语啊，你礼拜天主日到教会来，你要学一点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不管是由我们敬拜赞美的歌，或者是牧师讲道，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互相沟通、互相鼓励，人际关系，这些都是你对自己信心的一个成长。有些人不愿意一个人去教会，或者是不愿意一个人去独自出去外面，他一定要有人陪。那也是你要自我训练的一个地方。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，我非常佩服她。她一个人，她先生不在，她都是自己一个人上山照相，自己开车开一整天去哪里。有些人做不到这种事情，我是对她很佩服。其实 我也不会一个人开车到哪个地方去，到山上去去照相，去欣赏这个树叶变色，总要拉一个人嘛，有伴嘛。人因为再怎么讲，人是群体动物，对不对？但是某些人的自信心很强，他就自信他可以。我也不是说鼓励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有这么大的自我的自信心，但是自信心可以自我训练，你对神的自信心，你可以靠着圣经的话语去鼓励自己，让自己能够在自信心方面对神的自信有帮助，有帮助。那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样事情，你跟神要沟通。你跟人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，你试试看，你跟上帝沟通，一定有效。上帝看见你的孤独，上帝看见你的需要，你可以跟他讲任何的话，他不会给你回嘴啊。你跟朋友讲一讲啊， 讲不对就吵起来了，夫妻也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有很多太太就说，我最不喜欢跟我们家那个老头讲话，一讲话我们俩就吵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都有弱点，都不夫妻配在一起也不是十全十美啊，对不对？神就把它摆在你的旁边，神要磨练你，你怎么样去让这根铁杵变成绣花针？你们听过这个铁杵磨成绣花针呢、啊？你不去磨，怎么会变针呢？怎么会变利呢？刀子越用越不利啊！你跟神的关系也一样，哦，你越不跟他亲近，你越不知道怎么祷告，越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，你越不信他，因为你们之间的距离变远了，变疏远了，这要练习，哦，要练习。以前有一位姐妹，她也跟我讲。他以前祷告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也就是说小组查经我们要祷告，嗯，说啊，那请你祷告，哎，别别，你千万别叫我哈，他牧师你千万别叫我，因为我不会祷告，没有关系，你先听别人祷告是怎么祷告，哈，现在 YouTube 这么方便，对不对？你在教会里面听人家祷告，你就学习了一点说。哦，原来祷告是可以求，而不是说光是赞美，而我不会赞美神。你不会赞美神，你就说神啊，我多么爱你，你爱会讲吧，是不是啊？神，我爱你，我愿意做你的好儿女。那我现在有一些难事，求神帮助我，给我信心。你没有信心，你就求信心。哦，家里有什么事情不好，你就求。但是不能妄求，所谓妄求是不是是什么？我明天要上 Cripple Creek 祷告，要上山去赌博，手气要好一点，是不是？神啊，你要帮助我，我虽然我只定我自己说只花20块，不要让20块都不见了，20块变40块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那个另外20块哈，我就拿来做奉献。啊，就到礼拜天有没有奉献？不但没有奉献，而且你祷告也是错误，是不是？所以祷告是包括了很多，但是很简单，但是很简单，就像那一个瞎子一样，你若肯，就必能，你就一定可以医治我。马可福音第1章41节，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。”你洁净了吧？神只要一句话，你看多快，那个人马上就洁净了，这么快，那么有效。他要是今天没有去跪下来问的话，他是不是还在跟那些人烂手烂脚，全身都烂？对不对？因为他跨出了那一步。我们也要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一样，我们要跨出那一步。不要守在家里面说：“哎呀，神不会答应的啦！长大麻风的人怎么治啊？没有药治啊！”那我们也有很多绝症啊，也有生病的时候啊。只要是人就会生病。好，大麻风的人都敢去求，何况我们呢？所以他耶稣只靠一句话，这个人就痊愈了。那伸手摸他呢，也就表示说神是。不介意他用自己的手去摸那些有传染病的人。你知道大麻风连空气都会传染哦，但是耶稣不怕他去摸他，所以神是爱我们的。耶稣表现了他的爱，他是与众不同的，他只要有爱心，他就会医治我们。好，表现了他的爱，而且他。跟这个人联合了，因为你去摸一个人是直接的接触，神跟他接触了，他跟我们联合了，我们也是会被神触摸的。虽然他现在不是一个形体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面前，但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，住在我们心里面， 圣灵就住在我们身体里面，他跟我们是直接连在一起的，他是触摸我们的，只是我们没有要让他摸，我们心里不干净，你要把心里打扫干净，你心里就是他的殿，他的殿宇，你要让他进来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你要先打扫干净，你心里都不相信他怎么能进来，你不相信他，他也不愿意进来，你家里不打扫干净，你能去叫客人来你家吗？哎，来来来来我家，但是我家很脏，我先讲好，我家很脏，你不要介意，此话是一个客气的话，但是真的你请的客人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打扫？多少总是会收拾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这个面子啊，那你心里面没有打扫干净，你怎么求主住到你心里面来了？好，所以神要他能一句话就能医治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不需要就弹灰之力啊，真的是他一句话，那摸他一下他就痊愈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种祷告的机会，这么方便的机会，就能够把你心中所有的郁闷、所有的疾病都医治了？那你不去利用的话，实在是很可惜啊，实在是很可惜哈。所以耶稣不只说他能医治病人，而且他肯，肯不肯很重要。那你肯不肯呢？你们要问你自己，你肯不肯让他治愈？有些人，哎，他就是不肯。像那种，像法老王哈，他就是不肯啊。法老王就是不准这个摩西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他不肯啊。摩西靠神的力量给他的十诫，对不对？他看到了，他还是不肯，因为他心硬。我们的心硬不硬啊？有时候想想看，我们心也很硬哦。我们就是不肯，我们就是不肯。我们要先把我们自己软化下来，我们心愿不愿意让神进来，我们愿不愿意跪下来祷告求他，愿意很重要，不愿意也很重要哦。你愿不愿意把你心里打扫干净让他住进来？所以我们每当做不合神心，我不要讲说做不好的事情，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说不合神心意的话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说你得罪了你心里面的那神。所以我们出口要小心，对，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话语说任何事情都是由于舌头，我们中国人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追都追不回来，你讲了出去的话，人家听到就听到心里面去了，你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。好，神也是一样，你对他有，你对神有不义的地方，没有做出来合他心意的事情，他马上就会知道了，你心里在想什么他都知道。所以我们 要把心里打扫干净，欢迎神住到我家，欢迎他住到我们家来，去住到你的心里面，就像我们欢迎任何一个客人今天来到你们家一样。所以我们在主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有一个地位，要让出来，要让神有一个地位在这个里面。那神说你洁净了吧，表示说他的话带有力量，他出口就可以。我们宇宙万物创世纪里面是怎么造出来的？创世纪神造天地就是靠他口中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靠他口中一句话，他没有说做得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要先发明铲子，要先发明这个电钻，他是靠他口中一句话，就有天就有地，有海水有陆地，靠他口中的气吹在亚当身上，他就有灵。所以人的灵是从神那一口气来的，我们身里面都有，都有。 都靠神口中的一句话跟他吹出来的气，是灵在你身体，要不然你就没有气的了，人就没有灵魂的了，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，只要我们去知道这个道理，这最重要。所以我们同工在一起，我们工作也是一样，我们工作，我们为神做工，大部分都是我们用话语来分享，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做这个，我们那个同工是做那个，哎，今天要开会，啊，明天要怎么怎么讲，用话语，我们跟神也是用话语，用你要讲出来，你的祷告你要跟他讲出来。当然我们有时候 人多的地方或公共场所，你可以在心里面讲，但是心里的也是话语，你心里面要有话语啊，跟神讲啊，是不是？也不用说很复分这个修辞，不用装潢的言语，不用涂墙粉，这圣经里面也讲，不要有修饰，那我们跟主同工呢，我们就先要先得着神的话语。你得不着神的话语，你不知道神要叫你做什么。有些人就懵懂懂，拼命往前面冲。我们有时候会讲说，神的呼召，神的呼召很重要。那你怎么知道神在呼召你啊？不知道啊。所以你要借祷告。你说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说，突然就有一种感觉，神跟你讲说，你应该怎么做，你应该这样子做，你应该那样子做。但是我刚刚有提醒，祷告是属灵的征战，好的跟不好的，你要自己分得很清楚。怎么分？神给了我们生下来就有一种分别善恶的一个本能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小孩子为什么他做坏事的时候，他先回头看看父母亲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知道那个不该做。所以这个就是本性。那我们为什么中国有讲，是不是本性难移啊？所以但神给了我们这个本性是善的，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把它变恶，受不了魔鬼撒旦的引诱，就像夏娃一样吃了那禁果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世世代代都有那一个罪性，都有那个罪性，属灵的征战就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。那大麻风及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严厉的嘱咐他，就打发他走。他嘱咐了什么？我们等一下会探讨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大麻风我们已经看出来说，它是很污秽的一种罪，容易传染。那在属灵里面的解释，长大麻风，我们都是长大麻风的。在属灵的神学里面讲，我们都是长大麻风的。我们都是不可治愈的那些人啊，我们都需要洁净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最后一个有效的祷告，他就洁净了。这几个字呢，也就表示说，罪人得到医治的他的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你要认识自己的败坏，你要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。第三个就是你相信主，他有医治的能力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是 有恩典有慈爱的神，他要没有恩典的话，没有慈爱，他不会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救赎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求？我们要求你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我们求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帮你们总结一下，祷告有七项，我们都已经讲过，没有顾忌的祷告，要迫切的祷告，要谦卑的祷告，要顺服的祷告，要专一目的的祷告， 要大有信心的祷告，最后一个是有效的祷告，你最后有效才会有这个很好的结果。好，我刚刚就讲说，我们补充一下啊，说耶稣怎么跟他讲啊？耶稣说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可以告诉，只是 你把身体给这个祭司长看，看了以后你就可以去献祭了啊。因为在 古时候的时候，你 得大麻风或者是任何疾病传染病，你假如说治愈了以后，你要拿到，你要到祭司长那个地方给他看你洁净了，他说好，你洁净了，你现在可以来献祭了啊，他就可以到公共场所去献祭啊。你我们现在是不用献祭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已经帮我们献过了一次，哦，献祭了一次，永远有效。他把他自己 当做那一头牛羊来杀，哦，那耶稣说，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，人从各处都救了。都救了他来，也就是说 都去看他，都在旷野里面看。耶稣叫那个人不要讲这些，我帮你治愈了，神迹出现了，但是他出去讲了没有？哇，到处讲啊，到处讲。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语，神叫他不要讲，他偏跑出去讲，结果后果呢？后果就是他耶稣进不了城啊，他只有在外面啊，只有城外面旷野里面去宣讲他的福音。这个就是那个人大嘴巴造成的后果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一样啊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我们要知道说神叫我们做什么事情。你听见了，你心中领会了，你要按照神告诉你的指引的话，要按照他的旨意去做事，不要自我做主啊，主张哦，神啊，一定会叫我去讲这些事情，很有效啊。我一定要跟那个某某人讲，某某人讲，叫他以后也祷告。我想该讲的就讲，不该讲的不要讲。有些人在那里四处宣扬，反而你讲的话，人家会变成说啊，那个人讲了我才不相信呢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宣教是要有一定的技巧。那些宣教士哈，出外宣教，他们宣教之前要受很严格的训练，他不但圣经很熟。而且宣教的对象，该讲的不该讲，什么时候讲什么话，当下要讲什么，你的灵机应变的回答又是什么？所以这个人呢，他没有听耶稣的叮咛，耶稣叫他不要讲，你只要到祭司长那边给他检查你的身体已经洁净，你就可以，你就是自由人了，你可以去献祭了。但是他没有听。所以这些事情传遍了城里面，让耶稣进不了城，那多少人受到损失？耶稣可能还可能在城里面治愈更多的病人，但是那些人被他耽误了。耶稣也只有在旷野里面，在旷野里面，这我们就从这个圣经里面学，我们学到有多重要，祷告很重要。你的信心很重要，你不要把自己高高抬在上面，或者是想说这个是不可能啊，你要说不可能，那就是不可能了。你不相信神嘛？那你干嘛还求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信心说，主啊，我相信这个一定成，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。我今天求神来帮助我解决这个困难，求神给我聪明智慧，求神给我这个亮光，求神能够带领我，求神能够怜悯我，因为你是怜悯人的神。我们要有信心，带着信心来祷告，而不是带着只会背这个主导文。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说，我们利用这几十分钟时间，大家知道认同，而且知道说你祷告要怎么祷告，信心，没有你自己都没信心，神怎么会给你信心？你要自己有信心，相信他，他说一句话 就成。好，好，让我们一起接下来就是，低头祷告，好，我们来祷告试试看，哈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要称颂你的名，求你指教我们，指教我们遵守你的旨意。我们感谢父，您赐下圣灵，使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。使徒保罗说过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天父，你是配得荣耀、配得尊贵、有权柄的神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都是因为你的旨意，一句话就被创造。求神保守我们爱主的心，帮助我们祈求，而且帮助我们能够在祈求的时候有信心，我们的所想都是合神心意的。求神也看守我们的教会，看守我们的家庭，看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后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是带着信心去祷告的。主啊，求您看见我们的需求，我们相信我们的需求神早已看见，只是我们心里不相信。我们在此恳求神，在我们心里的神永远与我们同行，我们也愿意与主同行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